恭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，你们在路上应宣讲说天国临近了，病人你们要治好，死人你们要复活，赖病人你们要洁净，魔鬼你们要驱逐，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分施，你们不要在腰带里备下金银铜钱，路上不要带口袋，也不要带两件内衣，也不要穿鞋，也不要带棍杖，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食物。你们不论进了哪一城或那一村，查问其中谁是当得起的，就住在那里，直到你们离去。你们进入那一家时，要向他请安。倘若这一家是堪当的，你们的平安就必降临到这一家；倘若是不堪当的，你们的平安就仍归于你们。谁若不接待你们，也不听你们的话，当你们从那一家或那一城出来时，应把尘土由你们的脚上拂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和哈摩纳地所受的惩罚比那座城所受的还要轻。上主的圣言。我们听见马窦所记载的耶稣派遣门徒外出扶船的讲道吧，或者是鼓励他们。我们今天听着是他们要靠什么生活，为什么生活。那明天会听见这个扶船者会遭受到的命运，那就是跟他们所跟随的主一样是迫害。那基督徒其实延续着这样的领受耶稣的派遣，那么其实文字再直白不过了，非常简单，就是除了天主以外不依靠别的，然后呢能够做的为什么做，就像天主为了我们一切人，我们也是为一切的人而工作。天主为一切人工作，耶稣为一切人而来，并没有大家都接受他，我们也一样，不要妄想啊，大家都会接受我们。我们该做的只是按着天主所派遣的，耶稣所教导的，好好的生活够了，别的就算了。那我们就该问自己，是不是真的按着天主或按着耶稣的指示，在生活上只以耶稣做唯一的依靠，在工作当中只为跟我们相遇人的好处，然后呢接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。原则真的非常简单的啊，非常简单。那么明天我们会听见的是这个命运啊，他们会遭到很多的迫害呀、苦难。那今天我们7月8号方济会纪念的29位啊，在大陆，在1900年啊，全匪的事件致命的人，都是传教士。那么有15位是当地的这个在属方济会，应该是本国人吧。那么我想这3位主教、4位神父、7位修女大概都是传教士，他们就是符合了这样的一个条件。那我们今天在读经一听见弱瑟的故事，可能更是符合这个条件，可能更教我们明白什么叫殉道。回忆弱瑟的故事啊，那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哈，美到不得了，就是觉得跟，是的，我觉得像神话了，像神话。我们当然这是经过一个编辑的一个以色列祖先的表达嘛，但是当然是看见了一个模范的图像，什么叫做天主的人。那今天是大和解了，就是他的兄弟们也真正的在若瑟承认他的身份以后呢吓呆了，但若瑟却说了啊，他现在才明白啊，他经过他这一生曲折的生活以后，他现在才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。 我们的生命大概我想很难像若瑟这么的精彩啊，这么的曲折。如果稍微看看若瑟吧，我想我自己今天想了一下，他大概唯一我们可以苛责他就是笨笨的啊，做梦就做梦嘛，干嘛要讲嘛，这是唯一的问题，是这样子，做梦就做梦嘛，算了嘛，自己知道就好了啊。但是从现在看来，我们知道看整个的生命的发展的话，我们真的不能解释为骄傲了啊，炫耀，那就是天真啊，年纪还小嘛，天真。那跟父亲跟兄弟们分享他的梦啊，好让呢兄弟们不开心，然后呢他还是一样，他按着作为一个天主的人能做的做啊，爸爸叫他去找兄弟，他就去找了。啊，被卖了，被兄弟们侮辱，然后呢，到了外方，他还是按照天主的旨意生活，很快的爬成了一个大的管家以后，然后呢，这个主人的太太也要勾引他，他还是一样按照他本来知道一个人该做的方式，他就好好生活了。其实也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啊，当然若瑟的话就是说，他说按着信仰啊，按着天主的教导。那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说嘛，我今天想就是一个简单的伦理道德而已，我几乎看不见什么差什么特别的。我想的确是我们做天主的人本来也很简单啊，没那么复杂的啊，本来很，而且看作这个故事感觉上啊轻松写意了，我感觉上我觉得也没什么困难，我至少我觉得没什么，这样其实没碰到，也没什么困难。在监狱里面呢，帮了别人解梦，别人出去把他忘了，啊，那就是认命嘛，继续等待啊。然后到了机会来了，在法老面前可以解梦，然后呢，他也运用天主给他的智慧，真是最好的管理者，他真的是有智慧，有能力管理一切的。用今天大概形容的话，除了他的伦理道德好以外，他也十项全能嘛，啊，什么都会，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那从来没有拿这个成为一个什么邀功或炫耀。那最后是他的兄弟们来了，他好像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一切是天主安排的。当然，在安排的过程当中，让他受了不少苦。他这个发现这个是有，如果说什么都很顺利，他也达不到这一个境界或这一个过程，这个拯救家族的这一个机会。那这是我们的确是应该在能够学，我们至少可以学的是在生命的困顿处啊，坚持信仰的教导。我看若瑟就他一直在殉道，他相信作为一个天主的儿子该怎么样活，他就这样活了嘛。虽然他并没有死嘛，并没有被杀害，但他每一个，我们今天不常常说嘛，说什么生不如死了，对不对？他的每一个生活就是按着天主的旨意啊，好好的生。那这是真正的殉道了。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庆祝这些殉道圣人的时候啊，我想我们真正要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很困难了啊。现在甚至我们说，在连很多这个迫害者都知道了，如果迫害的太过分，反而会怎么适得其反，让这些人真正成为这个殉道者，可能这些本来想破坏的变得更发达，现在人都聪明了。但是我们看着我们现实生活里面像若翰这样不记仇的不报复的，我觉得我们是知道这个，我们可以学，我们可以真的可以。像我觉得这些，我不知道有谁可以去跟这些政党政治的人说一下，我想看以前我们台湾教会，台湾这个社会里面有人自比为梅瑟，人自比为这个摩西，这个若苏厄，对不对？我希望出现一个政治家，把他自比为若瑟，啊，这么一个古圣主，或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子的，很清楚。若瑟他知道啊，就是目的不能够把手段正义化啊，目的是好的，手段也必须是好。这是我们大每个人都要学的，不仅是大大的国家大事，学到我们基本的小小的生活。当我们看见这个殉道者的故事，今天的殉道的记载的时候呢，当这些人，当时还是清朝嘛，来抓这些神父跟修女时，这个主教直接的反应是告诉教友们，我们的时间到了，大家跪下，我给你们这个临终前的全大赦罪。 1900年啊，才120年之前，真的没有多久啊，没有多久。可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够这样子生活呢？如果不能，我们大概就很难再谈什么传福音。如果能的话，我们大概福传就不是一个大的问题，继续的努力吧。我们求这些殉道者为我们转求天主，帮助我们可以真的按照今天耶稣所讲的，因着天主而生活，为了天主的子民而生活。